定标压倒陆林，这原计山东济南府，干什么呢？也不能坐吃山空，跟老伴完了婚了。老头说了，有事拜托。老太太一见面也说了，啊，我们求你有点事儿。书中代言什么事儿啊？闹了半天，老两口子替女儿择婿。你别看他们有四个儿子，没有姑娘。现在有两个养女，是一对双棒，在吴桥花钱买来的，给俩孩子起个名，一个叫李春枝，一个叫李春敏，姐俩一对双棒。因为看他们家太可怜了，父母不在了，花钱买来的，情同己出。等抚养成人之后，这俩孩子出落的是如花似玉。那就这么说吧，比亲生的还要亲。老夫妻爱如珍宝，头上顶着怕歪了，嘴里含着怕化了，要星星不给月亮。这春枝和春敏天生的也是有，是个材料哟。从五六岁就开始练功，跑马射箭蹬坛子练杆子，马上的绝活，马下的功夫，样样皆能。春枝春敏比赛着成长成人。今年的姐俩多大呀？18岁啊，正是好年龄，出落的是如花似玉。在济南府堪称李家湾的两个大摩登，国色天香，长得太漂亮了，功夫还棒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保媒的人真就踢破门槛，车拉船载。但是老头老太太断然拒绝了，来了你就拒绝，孩子还小，说小吗？18了，不小。按现在咱们这个国家，你到20岁，哎，工作了，成人了才行。在封建时代，16岁抱孩子的有的是，18就不算小了。老两口子舍不得姑娘啊，说这姑娘将来找个什么婆家，这要嫁到外出去，等于掏他们的心一样。但舍不得也不行，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，男婚女嫁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最后老两口子没辙了，把俩女儿换在面前谈谈心里话。老头抹不开说，当妈的什么都说，就问他俩，你俩身大袖长，现在是大姑娘，保媒的有的是，你们俩跟娘说一说，你们想找什么样的人家，娘心里还有个数，将来要看着合适的好给你们决定。俩姑娘异口同声，一，娘啊不着急，我们一辈子服侍爹娘，哪儿都不去，就在堂前尽孝。如果说让我们完婚，我们姐儿俩要同守一夫，我们姐儿俩感情太好了，不累离开，我们俩找一个丈夫，而且这个丈夫到闸门要娶到咱们家来，孝顺父母，这是头一辈的。二老要看不上，我们肯定多好也不要，这二老满意了，你们满意之下我们完婚，我们姐儿俩守着一个丈夫，你看这有多好，咱一家人形影不离。要老太太一听，这可难喽，你俩同守一夫，这事儿合适吗？当然你们要乐意，没有说的，也打不了仗，我们倒没有说的，上哪儿找这个丈夫去？咱俩姑娘提出来了，这个男人得出类拔萃的，俩肩膀扛个肉球，就说是个爷们儿，一般般的，我们绝不会同意。他得出人头地，人缘得好，人样子得好，出身得好，活干的还得漂亮。不管360行干哪一行吧，得出众，得出色，我们得心满意足。达不到这几个条件，休要提起。我们宁愿一辈子老在家里头，也不嫁人。 后来老两口子商量哪儿找去，翻门子托朋友，你们都给搭个着，就那样也物色了四五十号啊，不是老太太看不上，就老头看不上，就他俩看上了，俩姑娘看不上，否了一个又一个，否了一个又一个，到现在一直没有对象。后来这老头啊，经过一个朋友介绍的，这朋友也是练武术的，给老头提了个醒，说李大哥，这是落起闲科来了啊，谈到姑娘的婚事，你考虑没考虑门当户对？考虑了，是要门当户对，门当户对再合适的我给你提一个人，没有那么合适的哦，说说看，谁？谁？金雕黄三太之子黄天霸。你们两家要成了亲，门当户对不？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，黄三太谁不知道啊？一口单刀压盖武林，人品出众，老好人啊。他儿子叫黄天霸，黄天霸14岁那年他爹不在了，黄天霸跟他哥哥贺天宝、蒲天彪、武天球磕头结义了，号称小四霸天，占据鄂湖村了。今年这黄天霸大概有20挂零了，据我所知官贵一个，尚未成亲。什么原因？眼光太高，跟你那姑娘似的，宝梅的车拉船载全都被黄天霸拒绝了，黄天霸现在没媳妇儿。哎，你说你们要赶上这机会，要遇成了此事，把你俩女儿要嫁给黄天霸，还有比的吗？哎呀，李慧李大侠一听乐得直奔。老头说，你这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呢，我真就没往这上想。那么黄天霸现在在哪儿？苏州府啊，保师不全十大人，八班大都头啊。你别看眼识是八班都头，早晚这孩子前途无量。现在成没成亲？没有呢，人家说了还是光棍一个人。那赶早别赶晚呐，要赶晚呐，不定谁家姑娘挤上去，咱姑娘就没这福分了啊，太好不过了。老夫妻商量好了，把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找来开了个家庭会，四个儿子一听鼓掌称善，爹娘太好了，看来我俩妹子不愁了，那咱们就下一趟苏州。他们以跑马戏为名，路上也人吃马喂，也不少钱，住店打尖，走到大码头了就练几场，能挣多少钱是多少钱，起码赔不上钱，还没了个人缘，然后这才来到苏州。到了苏州跟店房掌柜的一打听，掌柜的一听黄都头啊，那无人不知啊，黄都头赵都头那是我们本地的名人呐。哎呀，黄都头有时候查店到我们这儿来过，小伙子仁义，别看大权在握，见着人是彬彬有礼呀，非常客气，但是对贼那可够狠的。分对什么人？老头一听高兴，他在苏州吗？在，听说没外出，都在衙门，所以李慧才把家人安顿好了，一个人骑着毛驴去拜会黄天霸。结果一见面，黄天霸格外的亲热。老头就留上神了，一瞅这黄天霸出落的，哎，这棒小伙子风流倜傥，帅气英俊，无可挑剔，老头喜欢的那就甭提了，心说我老伴见着不定多高兴。今儿个黄天霸来了看望沈娘，一见面老太太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去了， 用眼神跟老头交流，不住的点头，意思是说满意满意，不是满意，太满意了。黄天霸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头老太太盛情款待，坐坐坐，今儿在这儿吃饭，让这店房的掌柜的给准备，就在人家包这个房里头置了三桌酒席，一桌十个人，另外在酒席宴前把这俩女儿给换出来了，原来身大袖长诸多不便，可他吃饭的时候不见面不行了，姑娘一前一后款款而入，老头熟年虚然看了看，天霸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你俩妹子春枝春敏，这是姐姐，这是妹子丫头，这就是经常跟你们叨念的你哥哥黄天霸，过去见过。俩姑娘羞羞答答，面红耳赤，款款下拜，叫黄大哥一向可好，小妹春枝春敏给哥哥万福了。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，一躬扫地，妹妹请起，小兄还礼了。赵丽拔着脖子一瞅，呀，挥呦啊，没想到李慧李大侠还有这么俊俏的俩女儿啊，还跟水仙花一样。赵丽心里就一动啊，我闯荡江湖年头还短，还真就没发现这么俊俏的姑娘。赵丽也高兴，黄天霸行完礼之后了，把赵碧给叫过来了，赵大哥，俩姑娘施礼，赵碧乐得俩手也拍不到一块来，免礼免礼，又妹子，什么叫国色天香啊？什么叫绝代佳人，今儿哥哥开了眼了，哎呀大叔哎，你好福分呐、啊！大婶哎，你急了得了，这俩姑娘是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学。哈哈哈哈，赵碧啊，你太过誉了，来坐坐坐坐，丫头，还不给你赵大哥黄大哥敬酒吗？这座位啊就挨着黄天霸和赵碧，让春枝春敏给敬酒。其实春枝春敏通过他爹和他娘的眼神明白了个八九了，脖子更红，脸更红了，羞羞答答在这敬酒，弄得黄天霸也好不自在，提前谈谈衙门的事也没深说，黄天霸能向人家汇报吗？说抓大莲花呢，也没那么说，就说衙门是公务甚忙，一天也没有规律，说一个忙上几天睡不了觉，说一个闲在什么事也没有，好在诗的人非常好，跟着施大人干事心里非常舒畅，好啊好啊好。吃着吃着，老头拍了拍赵碧的肩膀，赵碧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老头一打手势，那意思你请跟我出了一趟。赵碧多聪明，酒杯放下了，告退告退啊，一会儿就回来，我方便方便。赵碧跟老头一前一后离开这个院，到了贵房对面找了张桌，俩人坐下了，这非常肃静。赵碧就问老前辈，把我叫出来有事儿？
是啊，
老先知啊，别看咱爷俩没处过，我早就听说了，你这个人聪明伶俐，是有名的智囊啊，自从你到了苏州府协助大人之后，大人是添了个左膀右臂，黄天霸也多了个智囊，要没有你给出主意，黄天霸恐怕也寸步难行啊。
老人家您过誉了，您只给我戴高帽，难道有什么求我不成吗？
聪明聪明啊，老夫的确有件为难的事拜托老先知，我那俩女儿春枝春敏你都见着了？
见着了，没比的。
就为了你俩妹子的婚事，我跟你婶都愁坏了。你说人不就这样吗？吃不愁，喝不愁，咱家里什么都有，就为他们的终身大事，我们煞费苦心的。从16岁开始一直到今天23年了，始终没选着合适的。赵丽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像我妹子出落的如花似玉，像你们这个门风，肯定得选个好不错的。那么求我是不是让我帮着物色一个人选？
是，
不是物色，我们已经相中了一个人。就樊老老贤侄欲成此事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莫非老前辈看中了我兄弟黄天霸？
对喽，
老贤侄，咱是一拍即合，看来这个事儿肯定能成。怎么样，老贤侄能不能帮帮忙？我抹不开说，你婶也抹不开，这事就烦劳你了。能不能跟黄天霸打个招呼？我有意的让他们见见面，我从眼神里看得出天霸不会有疑义。如果这个事要能成了，赵毕啊，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。
哎呀，老人家呀，我不是给您泼冷水。老头一听心就一翻个，此话怎讲？晚了，晚了！莫非天霸已经定亲了？何止定亲呢？今年冬天就要完婚了。那女方是谁？女方我一提您就知道了，金钩大王李广通啊，听说过没？李爷的千金闺秀啊，叫李秀珍啊。这事说起来还有一段渊源呢。赵毕就把怎么样比武招亲的事如实都讲了，人家双方都交了纪念品了，黄天霸给了李秀珍一只金镖，李秀珍给了黄天霸一只绣剑作为信物，由施大人当大冰宝大红人，我们大家是见证人，冬天就完婚了，现在着手就准备呢。我说您这不是晚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这
老头顿时这脑筋蹦起来多高！
哎呀呀呀呀呀，倒霉！
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赵毕说：“这样吧，老人家，这衙门里头出类拔萃的人，不仅是黄天霸呀。”
咱这多的是，不信我现在给您摆一摆。头一个，小一朵没钱亮，钱在城的儿子。哎呦，这小伙长得也帅，武功也棒，一点不次于黄天霸。现在小伙子光棍一条，你要愿意的话，分去一个姑娘，我再给保一个。张景龙啊，千里独行张景龙，大侠张瑞的儿子，长得漂亮。超过黄天霸，掌中十三节链子鞭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！小伙也潇洒，性情也活泼，都在衙门呢。还有呢，我先介绍这俩，您看看怎么样？你也别泄气，别指着一棵树吊死。黄天霸有了就去他避，你何必呢？
嗯，赵毕啊。话虽如此，我们一门心思扑奔黄天霸来的。你这一说呀，我心里就凉了，对其他人都不太感兴趣。这样吧，我商量商量再定吧。老头是垂头丧气，跟赵毕两个人一前一后回到酒席宴前，老头的兴致全没了，蔫头耷了脑。老伴在旁边坐着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因为老头把赵毕领出去，老太太就知道为什么。
一看去以后回来怎么这样，老太太心说这可如何是好。